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先来讲前言啊，真实的信仰。你知道今天啊，很多的伪钞，也有很多假的珠宝、假的艺术品，所以很多东西都有假的。但是假的一定是用贵重的东西才会有假的，它一定是很值钱的东西，它才会有假货，对不对？不值钱的，它就不要做假的了。那贵重的东西，所以你要先查一查看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然的话你就买上来就上当了啊。那对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信心，因为这是一个最宝贵的，有一个最宝贵的这个信仰，因为有真实的，所以就会有假的。有一些的人啊，他以为他有永生，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永生，他以为他得救，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就像很多人他拿到假钞或者假的艺术品、假的东西，他以为是很宝贵，但是是一文不值。对我们的信仰更是这样，如果有的人他以为他得救了，但是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那是最惨的事情，因为带来一个永恒的悲剧。那你说假的从哪里来呢？魔鬼最喜欢来做假的，所以魔鬼把自己啊也装成了光明的天使，对不对？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就讲过，他自己装作光明的天使，他自己的仆人，魔鬼有很多的仆役啊，他有很多的手下。你看保罗说啊，他身上的刺就是魔鬼的差役来攻击他，他有很多的仆役啊，就借着假的宗教体系，在教会里面，在宗教的体系里面，甚至于包括假的基督教的形式，让人自以为得救，自以为得救。不小心的人就会掉入那些宗教的陷阱，他们以为他们走在天堂的路上，其实是走到永恒的刑罚里面。那我们当然，我们可以从教会的历史就想到很多中古世纪其实的人啊，他们出生在教会，因为生下来就要到教会去受婴儿礼，结婚在教会，结婚也要在教堂举行嘛，成长在教会，都参加教会很多的弥撒礼仪，死也死在教会，最后在教会行葬礼和埋葬，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永生，这样的人太多了，对不对？今天在很多的宗教体系里面也是，他出生他以为在教会，受洗在教会，小时候在长在教会，甚至于结婚也在教会，死也在教会，但是却没有跟神发生关系。你看他以为他得救了，这都是假的信心。所以假的信心啊，让人跟神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危险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登山宝训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21到23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多么可怜，对不对？甚至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在马太福音七章第24节，主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你看主耶稣也亲口这样讲，很多的人以为他有信心，主耶稣不认识他们，并且呢，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听见主的话并且去行的。你看跟雅各书是遥遥的相对，不然的话在人生遇到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就倒塌了，因为根本没有根基嘛。所以一个真的信仰和假的信仰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来知道。不但主耶稣这样讲，施洗约翰当他出来宣道的时候，他就对那些宗教的领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什么悔改的心相称。有悔改你一定是有行为的，不然的话就看不出你有这个信心。保罗对哥林多人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说，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你看保罗也是劝勉，你要自己省察你有没有真正的信心。一个有真正的信心跟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的人，一定会有行善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救我们就是让我们活出这个行善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提多书第二章11到12节，提多书第二章11到12节非常好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提多书第二章11到12节，请。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啊等等。所以保罗在提多书也告诉我们，因着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有一些圣洁的行为，会脱去这些。其实不只是保罗，不只是施洗约翰，在许多的书卷里面都有提到。约翰一书更是讲到，一个真正的信心啊，不只是口头的承认，而且是对神的顺服。而且一个真正的信心啊，是一个爱弟兄活在光明中不习惯的犯罪的人，这是约翰一书讲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刚刚我们提到登山宝训，也再三的讲，那些自以为义的犹太人，他们是骄傲自大自以为义，但是主耶稣给他们提出一连串的试验，看出他们是假的，虚假冒为善的信。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到八福，八福都是叫人来悔改信的，叫人要看见自己的属灵的贫穷，要人悲伤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求神得到生命。所以都是让我们看见，而且八福也讲到一个信徒就是做盐做光，在这个世界里面、发挥影响力。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也是一个委身于神的话的人，能够愿意活出神话语的公义行为来。并且主耶稣也提到，两条路通到永恒的命运， 一条是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另外一条是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所以耶稣就劝勉所有的听众要进窄门，要防备假先知，不要走上灭亡的道路。那雅各呢，他受登山宝训的影响很深，很可能他亲耳听见耶稣的教训，虽然他那时候他没有相信，但是在后来等到雅各信了主以后，他会把这些耶稣讲的再重新的思想，来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当他写雅各书的时候，就等于在解释登山宝训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讲的话，他先称他自己，他怎么称呼他自己？他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雅各，我们刚才讲过，雅各是主耶稣的亲兄弟，当然是他的弟弟，可能是大弟弟。大弟弟，你知道天主教一直认为玛利亚是童贞女，一直认为玛利亚是童贞女。那圣经不是明明有记载主耶稣还有很多的兄弟吗？你看马可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好，我们再看啊，马可六章三节，马可六章三节，那你记着，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等等。所以你看，耶稣至少有几个弟弟？四个弟弟。有几个妹妹？两个以上，对不对？四加二等于几？六。六加主耶稣七，七再加他爸爸妈妈九，一家九口人至少啊。那圣经不是明明记载很清楚，耶稣是有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且保罗也称雅各是主的兄弟雅各，加拉太书。那天主教却说玛利亚是童贞女，一生都没有都是保持童贞，当然更不会生孩子啊。那他怎么解释呢？他就说这些都是耶稣的堂兄弟，不是玛利亚的生的，是耶稣的堂兄弟或表兄弟啊。但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路加福音也记载耶稣是玛利亚头胎的儿子，路加二章七节，那表示头胎就有下面啊。这些兄弟跟耶稣一同长大，他们从小就跟耶稣一起生活，很奇怪的就是说他们一定都看见这位耶稣跟其他人不一样。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从来没有口里犯罪、心里犯罪、犯任何的罪。他们虽然不相信他，但是他们都会看见这个啊。所以刚才约翰福音七章二那五节我们读过，连他的兄弟说这话也是因为不信他。他们也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从四福音记载也看见耶稣的工作，但是他们不了解耶稣的神迹，他们也不相信。只等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告诉我们答案，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显现，这个时候雅各就相信了主耶稣，接受了救恩，接受了救恩。那雅各呢，我们刚刚复习，就他虽然不是使徒，但是很快成为教会的主要领袖，成为教会的柱石，后来成为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一直到62年。当雅各啊写这本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可能是新约最早写的这本书，你看他竟然怎么称呼他自己，他称呼他自己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他现在称这位耶稣就是这位神，而且称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你看啊，这位雅各啊，他是耶稣的兄弟，已经 很多年，至少三，主耶稣在地上三十几年啊，他每天小的时候跟耶稣同进同出，一年一年的一起的生活，一同的饮食、工作、睡眠，一同的玩。他也看到耶稣一切怎么样对人处事，但是到现在他竟然称这位他的哥哥是神，而且称他的哥哥是旧约中的那位神，并且也称这位是弥赛亚，是基督。在二章一节他称这位耶稣是荣耀的主，二章一节。五章七节他称为这位耶稣是要来的再来的主，五章七节。五章八节也是称这位耶稣是再来的主。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雅各说主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跟父神是同等的。你看他的兄弟耶稣本来是拿撒勒的木匠，但是他现在却认出他就是神，跟神有同样的本质，这真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宣告，一个荣耀的宣告。因为雅各以一个同母异父的身份跟耶稣相处了那么久，观察了他哥哥的生活，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瑕疵，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可以接受这个荣耀的事实，毫无疑问的相信耶稣就是这位荣耀的主，就是这位应许的世界救主。你看这很值得我们思想，很值得我们思想。从他的弟弟亲身的见证看见这位主耶稣果然是这位神，因为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雅各他也自称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可见他很谦卑，他大可以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来写这封信，抬高他的身位。现在的人都很喜欢抬高自己身位，但是雅各说他是这位荣耀的主的仆人。什么叫仆人？仆人的意思我们就知道，就是一个奴隶， doulos 就是一个奴隶。什么叫奴隶？奴隶就是说你没有主权的，你要忠于主人，服从主人，在主人的管理，在主人的供应之下。雅各呢，因为的信耶稣基督而重生了，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看，从这里看出他的谦卑，谦卑。而且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做神的仆人其实是一个很贵重的名词。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以赛亚、但以理等等，大卫都是称为神的仆人。那雅各自己称自己是神的仆人，表示他跟先祖是同列，他们都是因为侍奉这位神，一方面忠于这位神，一方面愿意做神的仆人。好，所以从开始雅各先讲明他的身份。那他的写作的对象就是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十二个支派在圣经里面出现，就是代表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善助就是善居各地，换句话讲，他们就是住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以外的地方。他们分散在各地，有的是自愿的，比方说他们去工作，有的呢是被移居，被强迫的搬到那里去。那雅各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各地的人呢？因为雅各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总负责人，他常常在教会里面接待这些散住在各地的犹太信徒来到耶路撒冷，他都接待他们，而且他也很关心这些人在各种地方的生活或者遇到的难处，所以他关心他们。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了解他们生活的痛苦、经济上的压力，以及是在人生中的不公平，所以他 给他们写一封信，鼓励他们有信心忍受试炼，而且告诉他们你经过忍受试炼，你可以得到永生的冠冕，并且呢也告诉一些自以为信的人，给他们一些试验，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真正得到，可以悔改，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请安，他说请安，请安的意思就是说很高兴的意思。换句话讲，雅各写这封信 是让他们读者能够读到以后，在试炼里面经过试炼胜过试炼，能够欢喜快乐，而且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他是愿意他们能够得到欢喜。这是第一章第一节的问安。接下来从第二节一直到十二节，雅各就是讲一件事情，在苦难中忍耐的试验。换句话讲，当这些信徒在人生的试炼里面，应当怎么样能够忍受试炼，怎么样成全，从第二节一直到十二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听说珠宝商啊，他们要检查钻石，要看这个钻石是真的还是假的，方法就是把钻石放在清水的里面，如果是真的钻石，就会发出一个特别闪耀的光芒，但如果是假的钻石，在水里面就不会发出光芒。所以当一个真的和假的放在一起的时候，有经验的人他就会马上可以分辨出是真的和假的。同时一个真的基督徒和一个口头上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中间也是都不一样。珠宝暂时你可以借着有没有放光芒可以看出是真假，那从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不是基督徒也是可以从他们的生命里面的光芒看出是真的还是假的。特别是当一个人经历困难的时候，遇到了试验，碰到了困难失望，就可以显出他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曾经讲过，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讲到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或者试验就退后了。但是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有一些的人他听了道相信，但是心里没有根，遇到了试炼，遇到了环境的逼迫或者是不如意，他就不见了，就退后了。但是一个真正一个有信的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忍受而且结实。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最美好的赏赐，但是神从来没有保证我们在人生不遇到任何的困难。雅各告诉我们说，当人真正的信心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可以反省啊，个人跟神关系的时候，个人跟神关系的时候。这里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什么叫做落？落是一个好像被动的，就是说你忽然之间啊，就遇到了这些一些困难，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突然就临到了。那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就是指各种各样的，它原文就是多彩多姿的， 原来雅各这里形容啊，我们人生遇到的一些的试炼是多彩多姿的，是很彩色的，很多样的，不同的，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样子出现，有不同的困难，都是来试验我们。什么叫做试炼？我们先来想想看，什么叫试炼？在我们讲义这里啊，我给你们写了一个试炼的这个字义解释啊。你看，试炼的希腊文叫 perosma， 基本上就是试验、证明的意思。这个字本身是中性的，根据上下文可以有正面或负面的意思，所以在第二节到第四节应该翻成试炼，但是十三节到十四节应该翻成试探，所以在第十二节的试探应该翻成为试炼。好，原来啊，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试炼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跟试探还有试验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希腊文我们如果 不记得，我们至少记得、哦、叫被 perosma， 你可以记得被拉走，就是叫被拉走，音比较像、哦、被拉走这个字，这个字没有好的意思也没有坏的意思，是一个中性的意思。那在上下文里面可以看出这个字是指的试验或者是试探。在我们人生里面、啊、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情啊，都是可以是一个中性的，你可以是一个正面的，也可以一个负面。好，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早上忽然有一个人得罪你，或者讲了一些话触犯你，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试炼，对不对？我们当一个人对我们讲了不好听的话，或者让我们很生气或者是很伤心的话，我们可以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我愿意能够原谅他，我愿意能够接纳他，我不要讲话，我能控制我自己，甚至于能够好好的待他。那这个就变成你的试验，试验你就胜过了，你就可以在试验里面忍受，让你能够成全，让你的灵命啊更能够成熟，更能够像基督，更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锻炼成长，这是你的试验，那你就得胜了，也证明你跟神的关系。好了，那同时也可以变成你的试探，如果你因着那个你就很生气，甚至于你骂回去，甚至于你用更毒的话去骂他，对不对？甚至于你更要去报复他，那这个就变成你的什么试探。因为这个试探下面会解释，就是从你自己的私欲、你的仇恨、你自己的肉体产生的罪恶，你胜不过这个试验，变成你的试探。所以这个字本身啊是没有好坏的，神允许事情发生给我们，允许试炼。你看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讲，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可以指的好事，也可以指的我们认为不好的事。当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都是有圣灵的允许，都是有神的允许，目的是让我们爱神的人，就是爱他信他的人得到好处。得什么好处呢？就是下文讲的像主耶稣，就是灵命的成长。所以神都知道也允许事情发生，是为了是让我们能够被锻炼，让我们能够被成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人生遇到的任何事情也都是给魔鬼一个机会， 因为魔鬼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去跌倒犯罪，那借着这些就可以让我们、啊、因此去犯罪、哎、所以是这个 perosma 这个被拉走这个字啊，它是中性的，到底能成为我们得胜的试验还是我们失败的试探，是根据我们对神的信仰，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根据我们的成熟度，是先是这样子的解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试炼是随时会来到的。你看，你们落在落就是一个突然的、被动的，而且是有不同的形式出现。这里面呢有酸甜苦辣，真正尝过的人才知道味道。其中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人生有什么试炼？有的人有疾病的侵袭，或者是受到关系的破裂，跟人关系破裂，或者是遭人的误解，还有天灾人祸，或者是一些意外、贫穷、失业、失恋、苦难，其中有心灵上的，也有肉体上的，就是加给我们一些我们认为很不高兴的事情。那主耶稣不是在主导文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什么？那个我们中文是翻成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其实它原文是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哎，换句话讲，我们会面临这些试验或者是试探，但是在这些里面，我们应当基督徒应当什么态度来面临呢？我们一定要先做准备。我们就像你一个船只啊，要去出海以前，一定要先做最坏的打算，要准备应变，比方你的船只要预备的东西，碰到暴风雨，要怎么样来逃往避风港的途径，你都要先预备好。所以我们也要先预备好，这样在我们遇到各样百般的试炼的时候，你才能够胜过。圣经讲到神允许我们得到试验，至少我们可以从试验里面想到神为什么会让我们得到试验，对不对？比方说我们今天遇到试验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想想看，为什么爱我们的神会允许让一些试炼临到我们身上，有什么好处，可以让我们什么成长、哦、你看一个产品啊，如果要把它出产，你需要先检查，对不对？检查看这个产品是不是合格。而且呢，运动员他们需要有锻炼才能够坚强的。甚至于夫妻的关系啊，夫妻关系如果经过一些的彼此的难处啊，才能更会经历到他们的真诚的相爱或真诚的。所以什么都是在试验之中嘛。那我们遇到了一切的难处，是神让我们更刚强。一个我们都知道嘛，一个花草如果是在温室的，它是不能够成长成大树的，一定要经过风雨它的锻炼才能够成长。所以原来神给我们教导的功课，其中最好的一个功课就是经过一些难处，让我们在难处里面我们可以成长，可以成熟。而且第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发现是你我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了，那你唯一的怎么样，你就要来依靠神。我们没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依靠神，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相信这个难处神给你是他的爱给你的，因为神他是以爱来给你，他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了，你唯一的你就来不依靠自己，依靠神。并且呢，第三，在这个试炼里面，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过去。你看我们不是常常说属主恩典，对不对？那过去神怎么带领你， 让你的信心成长，你也相信现在的难处神也一定会带领你过去，而且一定也借着这个难处你要学习。最可惜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生有时候遇到难处，你没有从难处里面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那就是白白的受苦，对不对？甚至于我们如果没有学到神这个难处的时间啊，也许就要拉长也不一定，让我们多学一学，这是最基本我们可以想到的。好，在这里我给你们列出了八点啊，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想想看，神让他的子民经历试炼的目的啊，第一个就是试验我们信心的强度，试验信心的韧度强度。我们最好的例子啊，就用哈巴谷书。哈巴谷啊，他想到神要差遣加勒底人来征服杀戮他的百姓，他就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没有牛，然而他怎么样？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看奇不奇妙？人在这种难处里面啊，他应该是非常不高兴，但是他却能够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上文下理啊，因为从上文下理，他想到了神过去的拯救，想到神过去的救恩，想到神的公义，想到神的至高，还有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因此他就把他的这个难处投在神的身上。所以你看，原来经过了难处啊，反而让他啊试验他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对神的强度。约伯也是啊，约伯经历到这么大的灾难以后，然后最后他跟神说，在约伯42:5-6，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你看，当人啊经历了这些以后，会让我们的信心啊能够增强。第二，试验是为了让我们谦卑，谦卑可以依靠神而活。常常我们会自满，尤其我们会属灵的自满，尤其是蒙到神祝福越大的人啊，就越容易自满，常常以为不把神的祝福当作神的赏赐，而是认为是自己应当得的，或者自己的成就，让我们变得很骄傲，不谦卑。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12:7，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什么自高。所以当我们思想有时候遇到一些试炼，原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不至于骄傲，不然的话我们会自满，反而让我们谦卑的来依靠神。所以你看是好处，对不对？不是坏处嘛。第三，试验是为了让我们啊经历试验以后，不再依靠世界。为什么？我们常常啊拥有的物质越多，属世的知识越多，成就越多，我们就会依靠这些。很多人后来传道，他就依靠自己的口才，自己过去的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他就没有去依靠神。神其实给我们很多本来都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些给我们的东西变成我们生活的生命的焦点啊，成为我们的依靠，那我们就落在那里面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像摩西啊，他在法老的家里面被养大，是埃及的王子， 而且他受过最好的埃及教育，他的成就非凡，而且他是非常有成就的人，40岁。但是呢，摩西啊，他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而女儿之子，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希伯来书11章24到26节。摩西他学会了，他虽然有这一些的丰富，但是他没有依靠这些。所以试炼可以让我们不要去看重物质的享受，轻看它。常常在试炼里面，也许神拿走你一些，那更是让我们体会。第四，试炼的目的是呼召我们仰望永恒赎天的盼望。当人啊，在试炼里面越受艰难，受苦的时间越久，你就越盼望啊跟主的同在。当人在地上遇到了难处的时候，你看像保罗，他就会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而且保罗说，我想起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当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他就盼望永恒，他就更会看清地上，因为他愿意跟主在一起啊。第五，试炼的第五个目的啊，可以显出我们真正所爱的。什么是我们真正所爱的？你看亚伯拉罕，当他神试验他，叫他把自己独生的儿子都献上，这就是显出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而且显出亚伯拉罕什么是他最爱的。亚伯拉罕到那么老的时间啊，才生了以撒，这时候以撒啊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他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啊，我相信是超过对自己的爱，所以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于比他自己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都还困难。但是这个试验显出到底亚伯拉罕是爱谁，真正所爱的是什么。所以当这个人遇到了试炼，神给我们试炼的时候，让我们看看到底你是爱神。主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常常在试炼中显出什么是我们最爱的。第六，试炼是为了教导我们看重神的祝福，看重神的恩典，看重神的恩典。当然我们都喜欢注重感觉上的舒服，但是呢，经过试炼以后，信心要我们更注重他的话语，还有他的救赎。在试炼里面啊，让我们能够仰望主，仰望主，能够教导我们啊，多来看重神的祝福。第七，神界的试炼可以让圣徒啊有一个忍耐的力量，能更为主使用。借着试炼能让我们更为主使用，成为贵重的器皿。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你看借着试验让人依靠神，软弱变为刚强。最后，试验，神界的试验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帮助经历试验的人。当我们经过了这个试验以后，我们可以帮助其他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3到6节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神，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看，原来啊，试炼可以让我们经历以后可以同情别人。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至少这八点让我们思考，神为什么让他的百姓经历一些难处试验。第一是什么？试验我们信心的强度，增加我们信心的强度，增加我们信心的力量。第二呢，让我们谦卑，谦卑下来依靠神。第三呢，就少靠物质的享受，因为当我们雅各书等一下读下去，有一些富足的人，他们的财物没有了，那他就不能靠物质了，那就要多靠什么？多靠神了。嗯，第四，永生的盼望。当试验的时候，让我们多来思想跟主的同在，对不对？跟主的同在，让我们想到在地上其实都是短暂的，只有在永恒里面跟主才是永远的。接下来第五是什么？显出我们真正的爱。当试验的时候，神把你最爱的东西拿走了，或者是试验你，才能显出你到底对神的爱有多少。第六呢，看重神的恩典。虽然我们感觉上想要舒服，或者我们想要的，但试炼让我们能够看重神的话语、神的供给、神的救赎，多来看重神的祝福。第七，培养我们有忍耐的力量为主使用。最后呢，试验可以什么？让我们可以同情帮助别人。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思想，原来试炼是对你我是让我们能够少看地上，多看神，多依靠神，多仰望神。就是我刚刚讲，你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只好来祷告了，只好来依靠，对我们反而是好。既然我们也知道原来圣经给我们有一些试炼原来不是不好的，你看约伯也经过试炼，那个很多的伟人都经过试炼，亚伯拉罕，那我们就怎么忍受试炼的方法？试炼的方法就是下面呢，我这里列出了五点。第一是喜乐的态度，第二是明白的心思，第三是顺服的意志，第四是祈求与相信，第五是谦卑而活，这才是试炼的方法。